我们今天玩一个牌卡，
超扯的啦。
就凯真他去参加了一个展，然后看到有人卖一个他自己画的牌卡，他也居然搞不清楚那牌卡可以干嘛，他就买了。
嗯，
然后买了之后呢也没打也没开箱。
嗯，
他就趁着今天就来开箱。
对，
然后大家就问号问号问号，想说什么意思。
嗯，
然后他就拿着那个牌卡也不知道可以怎么用，然后就请小罗坐在旁边，然后就叫大家抽，但他其实完全不知道那个牌卡是什么。
哦，
我就要负责读取那个说明书怎么用这个开，然后他问我说好了吗，可以开始了吗，然后我说好了，那他说那要怎么开始，
对，然后大家整个就傻在那边想说那不是你买的牌卡，可是你却不知道该怎么用，然后小罗在旁边想说啊要开始什么就大概这样子有点像半鬼打墙的打了五分钟，然后接下来大家就是开始抽卡，然后又很突然就说啊那你就许个愿要抽什么，然后大家就想说要许什么愿，就很惊慌，
然后可怕的是竟然有一张牌卡我们家财富自由卡出现好几次哎，
真的假？
对啊，
有第一次是连三个人还连四个人抽到，
对对对，
连四个人哦，明明都洗过了，
嗯，
就是都抽到同一张卡，然后大家整个就是觉得很毛骨悚然，然后后来我就说没有啦，那样就是求不会啦，就你们都没有虔诚的许愿，所以牌卡不想要理你们，就出那张卡给你们这样，
嗯，
然后后来最好笑的是那时候就最后又轮到后来又轮回灿宏，然后那时候灿宏呢大家就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你又再抽到那张卡你就当第六届的主席，
哦，真的，哦，
然后就抽到了，
哎，哦，真的，
哦，超扯，
第六届主席
玩到后来都觉得这个跟那个什么狐仙很像，
对啊，然后我就说不然这样好了啦，如果再抽到那张牌就烧了，
好可怕，
就是就或者就把你就把那张卡收起来这样，但总而言之就是
有点诡异，
嗯，
有一点，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在那边玩了一个牌卡，
对
哦，哦耶，中午时间到了，黄宇小罗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嗯，我想想哦，啊我不知道耶，欸，
我知道要吃什么， Hanson 黄宇走吧，
哦耶
Go G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企业营养543，我是营养师黄瑜，
我是管理顾问 Hanson，
我是生命工程师小罗。
今天要
讲
共识，今天讲共识，共识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欸，
我这边有很多那种达不到共识 的案例，
哦，要讲的是你跟老婆之间的关系吗，
欸，你不要再挖坑给我跳比方说
对，
我就说，欸，我们现在开会了一律都不能超过18分钟，
哦，
然后，啊，有人说好18分钟可以好，然后有人就会问我说，哎，18分钟是不是你觉得是你的极限，就是说每一场会议的18分钟是你的极限，哦，因为才能够最专注嘛，
是，
然后他就说哦好我会遵守，好，那我跟你讲，我今天进来啊，我就是打跟你讲18分钟就好了。结果呢，他开完之后都已经58分钟了。
他坚守了尾数的8，
对，
他可能只有听到8。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跟他沟通非常的难过，因为其实他都说他有很有聚焦，而且他每一个话题都有他的重点。嗯，结果呢，可是我每次呢，只要一开口讲话，我的脑神经就飘了，我的灵魂就出国了。我因为没办法去 catch 到说他讲了三分钟，到底他在讲什么蛙哥啊，还是讲什么三小朋友这样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哎，那个到底要怎么样达成共识，很难欸。我觉得有时候还跟人家的习惯有关。
真的，欸，其实共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我们今天严选了这个主题，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没有共识要一起合作，会发生几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共识你们就合作的话，你们的决策效率会变得很糟
啊。对，就我刚刚那个例子。
是的，好，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共识啊，你就是一直在想说，哎，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要先讨论一下，或者是这一次我们要不要再想想我们这样做是对不对，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的问题会发生。所以你光是想这个东西，我想一套你想一套，然后我们在没有共识之下，我们的决策会很没有效率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个董事会啊，他决定要做一个新的项目，结果这个项目有很大的潜力是没错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风险，成员对这件事情的意见不太一样，所以有人要投资，有人就觉得不需要，那这样子的结果就会造成他们一直在争论，然后到最后没有结论，诶，可能这个商机就没了。所以这个其实在共识之上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的话，决策会有很大的一个 效率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耶，因为我们在那个企业在工作的时候，跨部门合作，有些人呢还有叫做表面共识，还有 真实共识。
嗯，
对。
什么是表面跟真实？
我讲句成语，就是阳奉阴违。哦，他表面在会议上说没有完全配合啊，然后呢你说什么我们就照做，然后你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 fully support。 我听到这个的部分我都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假的，然后结果就请他帮忙打个电话说没有哦，这是你们家的事不关我的事。然后请你打个电话还没讲，会议上面讲了那一堆有的没有的。
怎么你讲的这个故事有很贴近这一阵子发生的时事？
时事？
对啊。
哪一个？
就最近不是那个新的立法委员就换届嘛？
对。
然后就三党，然后在达成共识这件事情上，就一直无止境听到，然后对对对，我们都有达成共识，但是你仔细去听他们到底达成了什么共识。的结论就是没有共识啊！你们真的知道你们开会到底开了什么东西吗？
真的
听完就是没有共识啊！
嗯，
他们很精彩耶，我好喜欢看耶。
就是你知道那叫什么手压疼的那个能力，
对对对对，
哇，
很强！
他们可以堪称教科书的典范，
很厉害。就是我因为我看了好几场，然后我就发现到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明明我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就说：“哎，那某某某，你不要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做了这样的事情，我等等的，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等等，哇。”很会讲，
超级
会，会讲。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种政治型的共识哦，让很磨人心智。哎，
对啊，
而且它影响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对，
我觉得说你们达成共识，然后把那个立法立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依照这个法去执行。他不要，就没跟你磨，或者说什么磨什么三小朋友，对不对？我今天小朋友用的很多，
用很多，
想儿子是不是？
是是，我们录完就可以回家了。
对。
好，所以刚才谈到你的决策的效率会下降，另外一个是没有共识的时候其实你执行也很困难，就是因为你没有共识，所以到底可能就会有人支持你，可能有人不支持你，所以有正面有反面的，这项事情就会让很多事情因为你前面没有共识，你不但难以决策，你其实执行上也会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除了我们难执行难做决策以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你团队关系也会变得很微妙，会变得很紧张。因为如果没有共识的时候，我就会担心我这么做会损害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就会担心我这么做会让我们之间有所矛盾，我会担心我这么做会就会对你而言会造成伤害，或者是我不想要让我自己被伤害，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会裹足不前，那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糟，所以其实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
这个我觉得还蛮同意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分会是线上分会嘛，其实就会有一种以前啦，就是应该不是以前，就是一直以来在开会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就是哎，你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哦，然后可能对方就会回答说嗯我知道，但是其实你知道的跟我知道的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可能真的那个 deadline 要到了，然后东西拿出来就发现哎，你交出来的结果跟我当初跟你讲的那个东西其实完全不一致，然后可是两个人可能就会为这个说没有啊，这不就是当初你说的吗？那我可能就说没有，我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就为了当初曾经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两边可能就不愉快。但是其实回头去看，就是当初在达成共识这件事情上，我们其实并那个就是两个平行线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以为你知道我的知道，其实你并不知道我的知道，这样
没错。这就是有一句名言讲说，就是你的大辣不一定是我的大辣。
嗯，
对，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知道互相的内容是什么，但事实上是不一定，
对，
不完全相同的。那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我觉得不错的一个金句，就是在共识这边，我们只有共创共识才能一起共识。第一个共识是共识的共识，第二个共识是共同做事，就是如果我们要一起共同做事的话，我们要先共同创立那个共识，因为在我们共同创立这个共识的过程中，未来一起合作就简单了。所以这句话叫做共创共识才能一起共识。我们就拿我们的那个录音来当例子好了。其实我们在如果大家听去年年底的那个
SP， 就是我们第五，其实是算我们的第五十集啦，
第五十集 特点是不是
特集的第二集，
特集的第二集，那
没有仿纲的那一集，
没有仿纲那一集就大家尬聊。那其实在那一集里面就我们有提到，就分工其实是很明确的、哦、 大家负责自己的那一集的剪辑，然后谁负责上传档案，谁负责贴文，然后谁负责找网址，然后最后就 一气呵成的在每个礼拜三正式的上片。那这其实都是有一串的共识在前面，那也因为我们前面共创了谁做什么的这些共识，但我们还是会调整，但是我们就很容易可以一起共识了。
对啊，而且这样就不会吵架了，
真的。但是、啊、但是还是有很多这种想知道大嫂的状况的事情还是会一直发生。
哦，这个就是这也是我们的共识啊，
也是共识。
对，我们很共识的想要知道彼此 挖坑啊，哎，就是夫妻关系怎么样啊。
我觉得有点拱猪的味道，这样拱一只猪上去那个咬蛤蟆的感觉。
你说生猪吗？工作上的
工作上面的
猪，工作上的，
哎，对，
最近那个小鸭真的是占尽了版面。
他现在不是扁了吗？
对，扁啊，他回家了，
也该休息了啦。你看他连续工作这么多天，
对，工作
他过劳，哎、欸，违反劳基法，
啊、真的
是。他情人节好像有两只鸭，
对对对对对，情人节有两只。你看
还情人节会有两只，那鸭还可以无性生殖自己生出来啊、
哦？他可能那个是 Ubi 的吧？
哦，
就是万一今天那个黄色鸭鸭 A 如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黄色鸭鸭 B 可以赶快代班上场、
哎，
因为反正在我们的眼中他就是鸭鸭。
对
对，然后既然 A 还在，那就 B 也上场，刚好情人节那天两个人就加班。
对
对，
其实那当假日出勤，那个加班费要乘以二、欸，
哎，要乘以二，对，否则不符合劳基法。
哎，对，然后我老婆就说：“哎，我跟你讲，我都没有，人家都已经结束了，我都还没跟你去看过丫丫，你自己看着办。”我想说，
哎呦，
为什么一个黄色小丫我也有事，点不点把我带急？
啊、不就是一只鸭没？
对呀、啊，那我可以带全家去吃烤鸭，都还比去高雄看鸭还比较快。
或是你可能就是，比如儿子的玩具里面就买一个会喷水的黄色小鸭也行啊。
我儿子不喜欢喷水的鸭，他喜欢把车子开进去那个澡间里面。你知道我澡间里面呢、啊，现在都是什么拖吊车、水泥车，然后砂石车都在里面。
洗澡的时候很多，
对，很多、哦、他说今天要帮哪一台车洗澡
所以他是他那个外面有一区是他的那个停车区，然后厕所里面也有一区是那个洗车区，
没错。而且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半夜会起来尿尿，
对，
然后就会很担心去踩到他的车子哎、欸，很痛哎、欸。
我觉得痛是一回事，主要是怕滑倒，
对、所以那个灯真的还是要拿走，然后可是说不准拿，我就是要摆在那边、然后呢你干嘛给我拿走，我要捡回来，我就一堆都是在那个浴室的那个下面，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趁他睡着的时候还是要把他收好，尽量避免自己踩到、
okay.
他很优秀，他从小就知道如何设暗器啊。
对
对
对，没错。而且他自己我觉得他一个蛮妙的地方就是他会把那个车都排得整整齐齐，排得很好，然后其实我有跟他某个程度去达成共识，只要顺着他的毛摸他就没事。
刚刚提到专案管理的那个共识的重要性嘛，其实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达成专案管理的共识有多么的重要。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你在执行这件事情的重要，一个是在心理感受层面的重要性。好，那第一个我们提到专案执行的层面的重要，第一个可能会想到就是如果专案可以有共识的话，它其实可以增加团队的凝聚力。刚刚说过了，如果我们一起达成共创共识才能一起共识嘛，所以既然我们有共创这些共识，其实我们团队凝聚力就可以因此而更加的和谐。那这里我分享一个我的那个亲身经验，我曾经跨组织一起来组织过一个计划，然后那个计划要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先问大家什么是成功，然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分享一遍，然后我们集结大家的成功以后，我们共创一个我们团队你们认为的成功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以那个成功当做大家的成功目标。诶，其实还蛮好的哦，即使跨了不同的公司，其实大家做的还蛮不错的，所以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可以凝聚团队的共识。好，那第二个是其实在专案执行面，如果我们有共识的话会提高这个决策的效率。前面就说因为没有共识，刚刚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董事会就没有办法决策，最后机会也就消失了，但如果有这个决策的共识以后，其实未来在团队要做事情就会更有效率，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所以这件事情会绝对会更有效率。第三个是专案的执行面上会可以有的好处是它可以提高决策的一个质量。 也就是说因为共识可以帮团队去想到所有的这些好坏，跟上几集有提到那个辨识利害关系人里面可以知道每个利害关系人的利害，所以其实这就可以做出更全面的决策，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所以其实共识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团队有共识，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就像我们在企业营养543里面，我们知道每个人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会知道我们的目标在那边，所以我们怎么做。其实因为这样的决策的质量会是比较高的。
这个我也蛮认同的，因为像以我们自己来说嘛，像这个会期我是三长嘛，那其实我们当初在共识的时候，其实就把我们这个会期要做的目标，就是这个会期要达到的目标先确定好。当然一开始可能是主席会先讲嘛，那这个是他觉得目前以分会的状况来说需要去处理的事情，那我们会以这个为核心去发想说那各个职长该做什么事情嘛，大家认同吗？认同这样子的目标，那认同我们接下来就针对这个核心大家开始去想我可以做什么，那其他的不同的工作类别可以做什么。总是会有一些可能不开心啊，或是觉得很烦啊很腻啊，或是觉得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我们就回头来看说我们既然想要达到的是这个目标，那势必它可能相对应带出来的可能有些人会不开心啊，有些人会讲话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就回到是既然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那些声音它一定会出来，因为反正有人就是江湖嘛。对，可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很快就可以把那些情绪就可以暂时放下，还是回到是那为了达到这样子的结果，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得要回来做该做的事情。
OK， 其实刚刚黄瑜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就是我们到底共识什么。其实有两个很关键的东西是在共识的，第一个关键的地方是我们共识了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要去哪里，那个目标是明确。所以刚刚黄瑜讲说三长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的共识是什么呢，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我们执行的方法也要达成共识，所以就像我们刚刚举例的，在我们543里面谁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这个其实是明确的。所以如果我们共识出这两个点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很明确去哪里知道了，怎么去那里我们也搞懂了，那这件事情大家就同心一致的。那这样的好处有另外一个很关键的价值，是在说你知道有时候会议的时候会需要投票嘛，我长官会问说大家意见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你有先达成共识，其实就可以让很多这种翻船啊跳船的事情就会比较少。我不能说它不会发生哦，还是会发生，只是会相对比较少，因为你们前面已经取得共识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比较偏专案面事情面嘛，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 Kimoji。
对，
那如果我们今天达成了一个好的共识，或是说其实我们没有达成共识，那对于这个 Kimoji 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哎，这是个很好的提问哦。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团队里面，我跟大家没有达成共识，那我心里的 Kimoji 会怎么样？第一个是我会可能会感觉到沮丧，就在这个团队里面，怎么大家这么难得到一个目标啊？怎么你想跟我想的差这么多？怎么你做事的方法跟我做事的方法可以差这么的远？所以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很沮丧，因为我想要做的方法，我觉得我的方法很有效率，可是你为什么你要叫我这么做？所以我可能会觉得沮丧而有负面的影响，然后甚至就会开始感觉到焦虑。好，所以从沮丧可能慢慢就变成焦虑了，才想想是不是这个团队不适合我，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是不适合的，或者是这个团队有人跟我就不对盘，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情况。然后呢，你就会再往后你就变成不信任了，是不是他不相信我，是不是团队里面人都不相信我做的事，或者是我不相信这个团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成果。你看哦，一个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方法，没有，其实是在这个没有共同共识的环境之下，对人的身心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到最后你可能就感到无力了，我这么辛苦在这边，结果我们做的方法，我根本觉得大家就是各开一条船，一下开东一下开西，但我到底要去哪里我都可能很难去，好像都是过一天是一天的感觉。到最后你可能就觉得我是无力的，所以其实从心里面的感受，他可能会从沮丧焦虑不信任到最后会有无力感。
对啊，我觉得这一段来讲的话在企业里面还蛮常遇得到的耶，因为老板的态度往往会影响到底下的人，尤其是本来你被赋予重任，突然瞬间他把你的 你应该要负责的东西都拿掉的时候，你就非常的知道说那时候你可能就被老板感觉上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那其实老实说了，这种不被重视的感觉，如果说手段太过于粗暴的话，就会变霸凌。
确实是，
对，
感受一定很糟，
很糟糕。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如果说是当主管的人，一定要适时的去思考一下说，哎，我们的态度会影响到底下的人，那底下的人呢要如何的底下的人要如何让他能够被尊重，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工作上面的共识就很容易被达成。你知道我也看过那种说一个当老板秘书的人，然后呢处处跟老板唱反调，老板最后就被气到了说，我就所有的事情都不交办给你，然后他就更闷，然后我就想说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吗？对啊，所以这个共识真的很重要。那当有误会或者当有一些没有办法被解开，或者是说有些成见，然后我们真的要适时的坐下来去沟通一下会比较好。
真的，其实共识会是解开专管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所以我们应该都要从在专管理的团队里面一开始就要先达成一个共识。
而且我觉得其实达成共识另外还有蛮重要，就是既然达成共识之后大家就 follow 这个共识。因为其实以前我也曾经遇过，就是我们明明讲好了共识就是这样，但是呢主管就自己去翻盘。那我们可能、
okay.
我们可能事后不是直接知道，我们是间接知道，或者是可能我们在会议的时候就已经讲好我们的立，就是以科室员工的立场，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们的底线才在这边。如果主管你认同我们的底线，那你就要以我们的底线去跟别人去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就之前就真的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都讲好了、哦、回来之后就发现哇、哦、那条线被移了很远很远，然后大家就很傻眼，情绪自然就会觉得说就是那个是不信任。那后来我们主管想要再跟我们讨论任何他觉得想要取得共识，其实我们全部都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都不用来找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想做，因为跟你聊没有用嘛，聊完之后你想翻盘就翻盘，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跟你沟通，就花时间去讨论了一个也许你走出这个房门你就立刻被推翻的共识，那干脆就不要沟通啊，然后你事情也都不要找我做。那到后来其实那主管蛮辛苦的啦，他到后来就是所有事情就只能他做，因为我们没有人要去帮他分担，因为谁知道下一次他又被后面背后捅一刀。
了解，我仿佛听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其实在每个角色跟定位上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可不可以以我的角色来决定我要不要翻或者是我要不要改变。然后第二个是有的时候的改变可能是因为客户要求，可能是因为时事，可能是因为我就想要变，或我想送给客户这个好处，所以让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科办的这些就会不开心。我觉得这个变化之后一定要真诚的说明，因为如果他没有讲清楚，那可能会眼巴百出出来，然后他有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就牵扯到沟通，就是如果他愿意好好的沟通，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把他讲清楚的。因为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个坏的或者很糟的客户，他那边改，然后他可能在前面已经满身弹孔了，然后回来却受不到支持，我觉得他可能也很惨。对，我觉得要沟通，这有时候需要沟通，好好去谈一下。但是如果他没有充分的去说明的话，其实我觉得会造成大家觉得我们的共识是说说而已。对，所以另外这也提到一点，就是其实共识是需要不断的去讨论去探索，然后不断的去再加以讨论，这样子是对吗？那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专案管理有另外一个方法叫做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可能要定游戏规则。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变的话，要么就从之前是不是有讲过黄金三角，可能要从黄金三角里面去思考怎么去破这个局，再不然的话就要把角色定位讲清楚，不然我觉得会很辛苦。
我们有讲过黄金三角吗？
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
那这样就预定一下，
好好好，
下次解一下什么叫黄金三角。
黄金三角是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哦、
因为讲黄金三角，我会以为是埃及金字塔。
黄金三角
是啊，
是黄金三角是一个在业务上一个破人家就是对方的一个好秘诀。对，我考虑就在下一次那个来分享这个，
嗯、啊，就直接讲了，不然我怕那个。听众听一听就想说什么什么是黄金三角？
对呀、啊，
敲完他们会期待，他们会太期待。
真的，那我很简短的说明一下，就是黄金三角讲的是时间成本跟品质，
嗯，
然后在专案里面是很关键的这三个东西。当客户跟你说我的时间想要缩短，因为我老板希望这个计划可以缩短一些时间，这时候你就告诉他，时间缩短的时候我的成本可能会上扬哦，因为你要这么短时间做完，我是不是要派更多人力来，所以你愿不愿意帮我加钱。好，那他就说不行，我老板说时间变短钱又不能加，这时候黄金三角的另外一个品质就会出现，那你接受我来不及检查程式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来破解对方的一个好方法。
怎么感觉很像就是一个是本来是正三角形变成等腰三角形，或者是变成直角三角形，就是一个蠕动的三角形，你知道
蠕动的三角形
就是看你今天是动哪一个嘛，因为动一个就会联动到另外两个，然后如果三个一起动，他们三个就会一直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啊、我只想到三角饭团、
哦、三角饭团
饿了是不是饿了是不是
OK， 所以其实黄金三角它的价值在于说，这在关系管理里面牵一发动全身，就是蠕动没有错、啊、但是如果客户想要把你一个东西打破的时候，你就另外两个来防御，有点像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另外录制一集，像老高一样，我们可以另外录制一集来好的说明这件事。
好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达成共识其实没有这么困难，它只要遵循这四个步骤就可以达成我们团队的共识了。
步骤一，
步骤一呢，就是我们要愿意充分的沟通，愿意跟沟通要把画上黄线，就是这是重点，就是愿意沟通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
画上黄线是什么意思？
就画重点
highlight。
啊、现在有这种讲法啊！我以为画荧光笔，以前我就叫我荧光笔，
就荧光笔就 highlight 啊。
是啊，是啊，
好好好，
你要画重点啊，画荧光笔啊，或者是画什么蜡笔啊，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对，我比较喜欢牵红线。嗯，
好，嗯，
好，所以一定要愿意充分的沟通，这里关键字是愿意跟沟通，好，就是。不愿意沟通就没有机会了，那沟通是双向的，所以要常常的沟通，就像刚刚黄玉所讲那个例子，就是如果这个共识都被翻盘的话，大家不要跟你共识，你讲的算那就听你的就好了，这就是没有沟通，这个可能是一言堂，所以他要充分的沟通，了解大家观点跟意见，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要坐下来谈。因为很多的这种共识之所以没有共识，是因为你说了算，或你很贴心的帮他做了一半，比如说我们这个计划 要花100天，那我就认为黄鱼在他的工作里面大概只要花10天就好了，但是我认为黄鱼就可能笑一下说10天你来做啦，那因为黄鱼可能忙好几个案子啊，他可能需要15天，或者这东西对他来说就超简单，你给我10天我赚到。所以其实如果不是坐下来好好的谈，其实这个就不是沟通，就是 我很贴心的帮大家都写好了这个大家需要多少时间，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大家坐下来谈、哦、所以这个是很关键，所以要愿意充分的沟通。那沟通工具很多、哦、就这里就不谈。那做完沟通以后呢，这过程中必须要互相尊重，所以我要尊重黄鱼说刚刚那个工作不是15天，他需要20天，我要尊重他的专业。但是我们会想说那他有没有灌水，所以我们可能要讨论的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被灌水了，然后导致于整个工期变超级长，因为每个人都灌一个，最后就多一条河了，这样就不行了。好，所以团队要去互相尊重，然后那也不要去攻击对方说、哦、黄鱼怎么说要50天，这个太扯了，我们这专案就才70天了，你就占了50这样。但是他可能做的是一个很关键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把他工作拆解成其他可以来帮忙，就不用全部的时间都卡在身上，所以一定要过程中要相互的尊重。那你第三个是步骤是你要愿意部分的妥协、哦、如果你一定要踩说我一定要全胜，我说的10天就是10天，我说要这么做就是这么做，那也不用谈共识啦，那就是我说了算，一样是一言堂、哦、所以要部分的妥协，其实他就是在找出一个中间线、哦、就是有点像在谈判，或有点像是在那种就是在找到、欸、我买房子的时候要议价、哦、就是中间那个价格一定要议定到大家都你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我退你也退，或我进你也进，然后中间找到一个折中点，所以他必须要部分的妥协。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地方，他就是要一起寻求那个点是什么，我们称为一起寻求共同点、哦、团队需要一起来找到这个共同点，然后大家 认可的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才是共识。所以其实共识很简单，就一开始我们愿意一起沟通，愿意充分的一起沟通，然后过程中互相尊重，互相的找到一个折中的妥协的部分，最后一起找到那个共同点是什么。而这共同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共识两件事，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做到那里，方法是什么，把这两个东西把它共识出来，其实就可以解掉我们专案管理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但它不是只有解关管理，其实它还把心理的部分也解掉了。因为刚刚的那些东西，你从原本的这个沮丧、焦虑、不信任到无力，都会因为我们有共识而予以解除掉。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达成共识的同时，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家人谈达成共识。
对
对，例如说，小罗说要去蜜月旅行，
对，
但是呢，大嫂说不愿意，他就是想要去那个自由行，对不对？
哦哦哦，你就不跟团要自由行。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这时候呢，小罗就觉得说啊，自由行很麻烦欸，这个我还要帮忙负责安排行程这些东西，
对对对，
这个就是在共识上必须要有一些折冲嘛，对不对？
是，要折冲。
对对对 对，所以那个大嫂，我跟你讲哈，就是达成共跟小罗要达成共识呢，一定要被跟他的意向相反，然后你就可以达到最大的利益啊，他一定都会妥协。
我怎么觉得这个故事你只是把人名抽换掉而已你不觉得听起来曾经跟我们大概前几个礼拜吃饭的时候聊到的那个故事内容怎么好像有87分像？
我觉得是欸，又因为
还有地区，就是地区不太一样啊，
对对，
然后出游的那个 title 不是蜜月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之类的。
我们要大家有事情有共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对
对
哦，对
啊，而且因为我们过程就是相互尊重嘛，
对对对对，
我们没有攻击
对
方，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
们都没有，我
们折中点，对
对,
对，
我们折中点，
没错没错。好，
欸，其实说到那个旅游，如果他，欸，有人想要自由行，有人想要就是跟团，感觉比较轻松，有人喜欢跑很多点，有人喜欢去少少的点，轻轻松松在那边，其实都不一样，欸，
嗯，
对啊，这其实很难，欸，我觉得排行程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对啊，有些时候像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要办一次澎湖旅游，那因为我以前的习惯就是会喜欢住饭店，然后就同学我就帮，因为我当总召集人嘛，然后我就负责帮大家订还不错的饭店，就那个钱一算下来平均每个人要多好几千块，那时候高中大家没什么钱，
没什么钱，
然后就觉得说，然后就有人就开始在抱怨，我说奇奇怪，我帮你们订 弄好吃好睡好还不行，然后后来其实慢慢的社会经验长大之后，其实每个人的要求就是重点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说睡觉是其次，重点是在玩，他宁愿就是把钱都花在玩 的行程上，那我这个人是比较重睡，所以呢只要睡不好我就隔天也没心情玩，就每个人的重点不太一样。
对啊，所以你看大家一起玩其实就有需要达成共识啊。
嗯，
对啊，有人喜欢早起，有人喜欢多去走几个点，
对，
那你可能就要早一点出发，
对，
那 有人就需要重睡眠，那你就需要要么早点回家，嗯，要么就用其他的方式，这都或者是就有游览车帮你开车，车上也可以休息，就必须要想得很周全。
我梦想就是要耍废的行程的
那你就去克拉妹啊，很轻松。对
对啊，
你就在家里躺着就好了。
对，家里躺着好像不太行，就是要换个床睡，换个风景，那个才有旅游的 feel。
那你就看就是台北啊还是哪里的 motel 去一下就好了，不同的场景随便你挑哦。
对耶，而且 motel 有很多场景的，
而且 motel 还有大的浴缸，你真的可以好好在里面放松。
这些内容可以剪得进去吗？
可是我是认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去 motel 是因为它够，就 motel 都大大的，
对啊，
空间是比较宽敞的，
对，还有中间可能会有花园，你知道我们家小罗真的弄到有 VIP 还有折价券，他就一整的套票。大佬你有没有检查
这哪招啊
又切过去了，反正你们俩就互相伤害就对了。
对，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共识。
对，这是我们的一种
共识。
对对对对对，好啊，那我们这一集讲了关于共识的蛮多的一些，从没有共识啊，然后达成共识的重要性跟的四个步骤，那可以请小罗帮我们整理本集的重点吗？
好，我整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金句，要共创共识才能一起共识。 第二个是其实达成共识的方法很多哦，但最重要的是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充分沟通，找到那个折中的共同点是什么。第三个是达成共识除了工作可以更顺遂以外，同时也可以处理你心理上的沮丧、焦虑跟不信任的问题。
那各位的听众呢，你们有没有曾经因为没有达成共识有不开心的故事吗？可以把这个小故事留言跟我们说，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小罗来帮大家怎么见解一下，看有没有这过程中有哪些可以解的一些方法。
非常欢迎大家留言，然后我们可以跟你好好的探讨。那最后我跟大家做个结尾，就是共识其实对于团队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团队成员应该努力达成共识，才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质量跟团队凝聚力。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会过得比较开心。
没错。好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到这边啊，我们下一集呢要请到我们的是本来是企业顾问，你现在是要转职了是不是？
没有啦，这个也是跟人相关的，只要是跟人相关的 都是在我们的企业顾问的范畴内。因为你看到企业是不是 人组成的，对不对？尤其是老板，老板的想法就会影响到全公司的人的想法。那影响到只要是影响到人的想法，我就有义务然后稍微来剖析一下，讲解一下什么叫做企业管理嘛。那企业管理里面就会有一个每个人的后面的生涯发展会跟企业息息相关。对
哦，所以就是本来是帮企业做顾问啊、转型啊那些的，接下来就是要到接下来比如说这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人生接下来要怎么过了。
倒没有那么多，其实我只是在想要帮大家稍微探索一下心里面的内心深处的那个方向而已，帮大家做一下稍微的定向。
哦，所以我们企业养五十三是要转型了吗？变成心灵成长的节目了吗？
哎，差不多差不多，我们就是稍微你看哦，生命工程师已经转型做专案管理了，对不对？
哦，所以你要转去，你现在转专业，别递补他的位置了嘛。
对，我们也，然后我们的企业管理顾问就要开始转做心灵辅导。
哦，是这样转的，
对对。
哦，所以你们是这样互转的，是不是？那我应该要去找一个人来转一下哦。
没有没有，你是我们的最大的营养来源，你知道吗？对不对？
营养来源怎么很像点滴之类的？
所以呢，下一集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最近真的有练功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哎，我突然觉得生涯，然后我想要跟大家探讨什么叫做生涯。对
哦，所以生涯不是小朋友长牙的那个生涯。
对，没有，不是那个牙。就跟上一集一样，那个什么雷吉啊、否极泰来的那个吉是一样意思，对不对？
OK OK， 可以。
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 Hanson 跟我们分享有关于生涯规划是什么东西咯。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哦，终于下班了。哎 ，Hanson 小罗，我们赶快去打卡了。
等一下啦，黄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马上追踪和订阅这个节目，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哦。
也要在 Apple Podcast 跟各大收听平台留下五星好评哦。
哦耶，棒棒！那 Hanson 小罗，我们明天中午茶水间见喽，拜拜。